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各位记得耶稣讲的，保罗讲的，我们今天讲的基本上没有不一样，完全一致。只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把那个信靠上帝那个重点我们把它忽略掉了。我们在给人一个福音，这个福音通常是我们实在很怕人家听了不顺耳哈，就我们把他那个福音就美化一点，我们就要让人包装的那个耶稣啊，要笑容多一点，像圣诞老公公一样啊、哦，就像他要竞选总统一样啊，好得很呐、啊，又喜欢抱小孩，又喜欢跟人握手。你要把耶稣打扮，我也不反对，但千万不要失去了耶稣的本面目。所有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的例子，一个得救的人，一个信靠耶稣的人，就是他信靠他，对，信靠他，但他的信靠是怎么样一个信靠？其实从我们比较清楚的亚伯拉罕开始，就这样一个模式。当他认识，当他听到上帝的时候，他就全心来信他，信他结果是怎么样？上丢父母，下丢儿女。亚伯拉罕不是这样吗？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，这些都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讲人情，或者说这些都不是。神只有对亚伯拉罕讲到离开父母，但是这的确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，就是说我们信靠耶稣，我们信靠上帝，是把他当作我们的一切了。我们希望我们跟我们的父母关系好，跟我们的老板关系好，事实上保罗说，若是可能要跟所有的人和睦，我们跟不信主的，我们的邻舍如果旁边是一个庙，我们也跟他们友善相处，我们尽可能跟他们友善相处，我们不跟他们吵，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希望能和平。但是那建立在一个基础上，我们是绝对的对上帝效忠，因为我们知道只有他是真神。当他只有他是真神的时候，我们信靠他会得到永生，得到一切祝福的时候，那有一个条件，这我姑且讲一个条件吧，就是你得把世界上其他所信靠的放掉。这个道理那么难懂吗？不难懂。各位女孩子，各位姐妹们，有一个弟兄向你求婚，如果他旁边一面搂着另外一个女孩子，一面说你嫁给我吧，你说你把那个丢掉了就可以，最起码吧。如果你要女孩子要把自己的终身交给一个人，你是不是希望那个人是可靠可信的？我要交给你，你自己得没有别的女人呐、啊。对，我们在生活中我们知道婚姻常常不是这样的，看起来可靠，结果不可靠。那我们对信靠上帝也是这样，如果要信靠上帝，要让上帝把他一切东西给我们，你得把一切东西交给他，或者把他丢掉。你真的丢掉他，事实上他就得到一个恰当的地位，适当的地位，不管是对你的父母或者对你的儿女。当我们不把父母或儿女当作一个偶像的时候，我们真的专心信靠上帝的时候，我们才能有一个好的人际关系。以此类推，金钱、财富、学问，这世上的每个东西都是这样子。我们最难撇下的常常是财富，所以耶稣对那个少年官说，撇弃一切来跟随我，并不是说字面上我们一定要撇弃一切，而是事实上就是这样说，你越是占有你的心，你觉得越重要那个东西，你越需要交出来。上帝是爱你，不是小气，也不是嫉妒，因为你把他当上帝，害了你也害了他。当亚伯拉罕把以撒当上帝的时候，害了以撒也害了亚伯拉罕。以撒是上帝给的恩典，你应该好好爱他，好好照顾他，但是你不要把他当上帝，不要把你一切的盼望喜悦建立在他上面。上帝是你的上帝，有的时候这些偶像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偶像的时候，上帝就要用很强烈的字眼说， 你要撇弃一切来跟随我，你要恨恶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乃至于自己的生命。不是说我们要恨恶，而是说我们在把这些跟上帝比较的时候，实在你要知道一件事，那都不足比较，因为没有上帝就没有这些，而这些通通没有的时候上帝还在，而你单单信靠上帝的时候，你才能最恰当最好的掌握这些。哎呀，各位，这其实真的一点都不难懂。我们有的时候教我们的儿女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，他有些时候这个玩具就是不给弟弟，他拗起来了，我们就一定要收回。当你愿意跟弟弟玩，给弟弟的时候，哎，我们反而说，哦，那个你多玩一下也没关系，那个东西不会占有你，不会辖制你，不会控制你。上帝要你得到真正的自由，就让你说你信靠我，其他东西你不要抓那么紧，你可以抓可以放，那个是真的自由。所以进窄门就是十字架的门，窄小路就是十字架路，就是单单信靠上帝的路。从正面来讲，就是我们真知道上帝是绝对的美好，我们单单信靠上帝。但从负面的来讲，就是你千万不要把世上所有任何一个受造物来代替耶和华。而因为我们很容易把它代替耶和华，所以上帝有的时候在我们生活中就做了很沉重的修剪的工作。我真是觉得上帝在修剪的时候，自己真是打在儿身上，痛在娘心上。你自己会说，那就不要打最好，不要打对你实在不好。你说那我也不想那么好，哎，可是上帝希望你很好。好，上帝希望我们很好，求主让我们总是走信心的路，欢欢喜喜走信心的路。这条路是又窄又小，因为叫你只能信靠上帝。但这又窄又小的路，如果你愿意走，顺服信靠的走，这就是一条又宽大又有功效的门。这是保罗讲的。亚伯拉罕没有失去他的儿子，大卫没有失去他的财富，那个但以理没有失去他的学问。有的时候有些人看起来失去，有的时候看起来没有失去，那都不重要。你单单以得到耶稣基督做至宝，保罗说了，万事我看作有损的，以得到耶稣基督做至宝。保罗也没有损失任何的东西。然后你说他活得不够长，哎呀，他在主里有满足的喜乐。这么窄这么小，单单就是耶稣，信靠耶稣这条路。我们不能再去信靠其他的东西，不能心中再有别的。看似狭窄，看似痛苦，其实给我们最大的安慰和祝福，而是我们应该走的这条路。因为顺服信靠宇宙万物的主宰是最正常最正确的一条路。你这样做，我们对人对事对物的才恰当，否则你就是不断的通到那个灭亡了。那个第十四节，引到永生，门是窄的，路是小，早造的人也少。这个少实在是有信心的人少。我们求神光照我们，让我们都看到这是一个至宝。下面十五节，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他们到你们这里来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？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？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，唯独坏树结坏果子。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不能结好果子。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好，这里耶稣要我们防备假先知。那么防备假先知，就是看起来像真先知，先知就是传讲上帝话的，看起来是真先知，外面有羊皮，可是里面是残暴的狼。在新约圣经后面有讲，这些人看起来对人和善，我任何一个异端我都看到这样的情形，甚至我们也必须说其他异教也是这样。唯有上帝在要我们信靠他的时候，他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他是要把他的好处，把他的慈爱，把他的儿子，把他的圣灵白白的赐给我们。其他所有的非上帝、非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他都是要从我们身上得到好处。 他只是要利用你，他只是要来敛财，他只要骗你的财色人，他只要壮大自己的身世。这我们不能讲太多，我们不说其他宗教里没有好人，是有好人，但是这些领袖阶级的人不会是真正爱你的，因为他们走错了路。我们在基督教里面，我们承认很多牧者并不是爱羊群的，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是真先知，我们是真正的愿意把好的果子、好的东西给别人，不是我们是什么英雄，而是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了好的，所以我们给你。狼就只是要来吃羊的，牧羊人是要把羊养大的。你怎么能认出一个假先知呢？从他们的果子。在圣经里面，《生命记》第18章、13章那里都有讲到怎么认一个真先知、假先知。那么当然假先知讲的如果是拜其他的假神，那个就是假先知。那么他口里在讲他真的拜的真神，然后说他有一个预言，预言没有实现，那也是一个假先知。但我们今天不太讲预言，我们怎么来看到一个是假先知，怎么能够看到他残暴的真相呢？其实这里讲到他的果子，那这个看起来有点抽象。他这里讲了果子，假先知的果子就是经济嘛，就是一大堆的刺嘛。我想我们如果应用在生活中，就是假先知长久来讲的话，可能暂时他是假先知披着羊皮的狼，暂时你看到就是羊皮，但迟早他里面的真面目会显出来的，他的果子会显出来，也就是日久见人心。如果我们长久看到这个人的时候，他所表现出来的是不是有这些圣灵的果子，是不是真的对人良善，是不是对把荣耀归给上帝，我们从他果子可以看出这棵树对不对。当然这也不是一个绝，我们人肉眼不一定看的绝对标准哈。有的这个基督徒或者传道人，他实在是真的，但他可能没有结出太多的果子，他是真的，我们不太能分辨。各位这里又记得那个麦子和稗子的比喻，我们不一定能够分辨的非常准，但是当一个人的果子很明显显出来的时候，是经济是吉利的时候，我们就真的知道这是一个假先知。他嘴里说的好听，这个不重要。当然我们能够越快的从他所讲的里面听到不合真理，然后从他做的里面知道他实在是只是要杀害羊群的，那我们可以拒绝他。但是我们不是只防备假先知，我们也反省一下我们自己。各位，你是一棵结出好果子的树吗？好果子就像加拉太书第五章那个圣灵的果子，我们是不是不断的越来越结出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，在个性上在生活上越来越有良善果子的人。你说我没有，没有很危险呢。不结好果子的树会砍下来，这包括两种，一种就是那本来就是经济吉利，会砍下会烧掉，另外一种就是看起来是好果子树，可是没有结出来。这个在旧约里面以赛亚书第四章讲到那个葡萄园，就是那个葡萄是一个好葡萄种，可是呢，对不起，第五章那个葡萄是好种，也是种在好地方，也有好园丁照顾，有一切的好，可是它没有结出好果子，就把它砍掉了。那么在路加福音第13章那里讲到，栽在葡萄园里的无花果树三年不结果子就要砍掉了。在罗马书里讲到，橄榄树如果不结出果子就把它砍掉，然后接上野橄榄。这里我们真的要小心，如果特别照路加福音那里讲的，当然包括其实在旧约里面以赛亚书那里也有讲到，就是说如果神栽培你，神给你 他儿子的生命，神给你圣灵的生命，神给你上帝的话语，也就是 也有好，是一个好种，在领受上帝的话底下也得到好的滋润浇灌，可是你就始终结不出果子，你始终没有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，你始终结不出来，那么照这个路加福音，大概选举结果已经出来了，照那个路加福音啊所讲的，三年不结就要砍下去，就要砍掉。当然这是一个比喻说法，亲爱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三年都没有结果子，那我们早就被砍掉了，早就被烧掉了。 那你不妨自己想想看，我的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这些东西，我有没有越结越多？我有没有结出来荣耀上帝？我们原来是结不出来的，因为我们原来是荆棘和蒺藜，或者用罗马书讲的，我们是野橄榄。但当野橄榄结在好橄榄上，结在耶稣上面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结出来。不结出来会砍掉，凭着果子认出他们。21节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。你真的是有上帝的生命，你就活出他的旨意。他的旨意要我们因着信靠他，从他那里得到一切的养分，让我们结出果子来。诶，这个果子是什么呢？22节，各位注意那个果子，我刚已经讲出来了，但是不是什么，在22节有讲哈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，这个那日就是审判的日子啊，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他们是称他做主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哟，这是传道人哦，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。如果他敢在主面前说，我奉你的名传道，应该就有很多人因着他的传道信了耶稣，所以有成果。我奉你的名赶鬼，你敢在耶稣的面前说我奉你的名赶鬼，鬼大概也赶出来了。我奉你的名行异能，那更是一定那个神迹有发生。所以一个传道人，一个基督徒，他能够医病，能够赶鬼，真的医病赶鬼传道了，耶稣说我不认识你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不认识你，而且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在圣经在讲神认识谁哈，神认识谁是属他的人，认识那个字有爱的意思，有拣选的意思。神认识，神拣选，就是神所爱的。神从来不认识，不拣选他。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？其实各位一点都不稀奇啊。我们从旧约新约里面都有看到，旧约里面我看到一个最有能力的先知叫做巴兰，这巴兰比一般的先知还要棒。一般先知啊，最多未卜先知嘛，知道什么事会发生。巴兰不但是知道什么事会发生，他有个本领，他祝福谁谁就被祝福，咒诅谁谁就被咒诅。哇，你可千万别得罪巴兰哦！你一得罪他，你出门就要被撞歪一条腿，把你怎么躲都躲不掉。那连先生和陈水扁先生都要听拼命巴结，请你祝福我吧。他有这样的能力，他有上帝给他非常多的能力。那么从这里来看，他的医病赶鬼传道也一定有能力。但是他的心不在上帝那里，巴兰的心你们都知道在哪里，在钱财上面。今天我们太多人是无知的人，我们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也就是我们听主的话不去做。这有什么秘诀呢？这不是神非常非常恩待每个人，告诉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事吗？你要讲困难，我再说，我们都知道很困难。好，耶稣把这个登山宝训讲完了以后，第28节，耶稣讲完了这些话，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他们的文士。这句话也有点稀奇，也值得去听一下。耶稣把话讲完了，我们今天也看了一些登山宝训里面这些东西。那么这些话呢，我们对他的稀奇，众人都非常稀奇。可是这些稀奇哈，众人的稀奇不在他的教训里面有什么独特的地方，可能也有了。耶稣的教训里最独特的地方就是他自己的权柄，这我们等一下就要讲。那耶稣讲的呢， 在这里众人稀奇的不是他教训有什么特别的巧妙，而是他的教训里面是有权柄。各位，什么叫有权柄？有权柄就是有能力。有权柄，有的时候我们中文翻权柄 authority， 有的时候那个字可以翻 power， 那个话有力量。这就是我想你们也听过这样的道，我想你们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。同样一篇道，同样甚至今天各位，今天我字正腔圆一个字不改的念马太福音，完全是耶稣的话，你不会听到什么 power， 你只觉得很烦，怎么还不完呢？同样，哎，你要爱你的仇敌，同样神是看顾孤儿寡妇的上帝，同样一句话，有的话里面有那个 power， 有的话里面没有，有的话你听了只有嫌烦啰嗦，有的话听了你就会掉眼泪了。耶稣的话里面教训我觉得有他独特的地方，但是在这里就是他的 authority， 他的 power。 当他责备人的时候，人会觉得被责备了，当他鼓励人的时候，人会觉得得到鼓励了，当他安慰人的时候，人觉得得到安慰了。不像谁？不像他们的文士。文士就是讲了没有力量。哦，我做牧师我最体会这句话了，讲了半天没有力量，不像他们的牧师啊，对不起，我不是说陈牧师，我说我哈，没有力量。那你也记得那个在以马忤斯的路上，就是路加福音最后一章，当耶稣复活以后跟他们讲圣经，后来他们说他跟我们讲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心像火热一样。今天很多神学院老师讲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心像冰一样冷，没有力量。这个力量当然是圣灵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哈，没有什么花俏啊，老实讲神的话。当然就算讲神的话，就算耶稣在讲，有的时候也没有人听，常常也没有人听。这个我们不是以成败论英雄，但是我们求神让我们话中有权柄有力量，不是空的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。